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哦。好，我们上一节课谈了如来与如来藏，那主要是谈如来涅槃后的这一个实德里面的法身啊，涅槃后的法身呢的实德里面的藏这一个部分啊。那第三节要处理的是这个实德当中的常乐我净的我这一个部分哦。好，在讲义的271页都有嘛哦。好。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导师一开始就点出波涅槃四德中呢，我最为特殊，并且是传统佛教难以信受的哦，因为传统佛教讲的是无我哦，那这边讲的是我。好，那接着呢，导师就先做一个这一种历史发展演变的概述了哦，就是说如来藏讲我，他也不是一下子跑出来哦，在佛教的这一种教学的发展当中，在部派佛教就已经出现了有我这样的一些学派哦。好，那所以导师主要在这一段要先说明，如来藏的我，他还是有受到一些佛就是早期佛教或是部派佛教的一些教学的一个影响哦。好，那在瓜胡一这边，老师说，从世尊说法以来，佛法一贯的宣说无我，比如说诸法无我呢，是这个三法印的一印哦，是以无我来印定是否为佛法还是非佛法哦。所以这个印呢，这好像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印啊哦，它代表是一个怎么讲权威哦。印啊，有这个印，看有没有印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不是一种被认可的哦。你比如说我们张贴一个公告，一定要有那个印，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人家仿造的，就大概是同样的概念哦。好，所以这个印的概念就是印定是否为佛法。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好，早期佛教佛陀时代是说无我，但是呢到了部派佛教里面呢，有这个部派叫做独子部，最比较我们熟悉的就是独子哦，独子部等了，那这边导师的等还包含这个说转部哦，那他们呢就立我这样的一个教学哦，在佛法里面，在佛教里面，他们是被称为复佛法的外道哦，是这个这样的名称是蛮严厉的了哦，蛮严厉的一种指控哦。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我是公然的违反佛的教法哦，所以这个其他的这一些部派呢，也就是很严厉的批判他们哦。好，但是导师也有对这样的一个主张提出一种诠释啊，就是也就是说去理解他们成立这个主张的一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哦。那导师说他们其实目的是为了 成立生死流转的一种可能、哦、到底生死流转若都灭去了，这个生灭法灭去之后，它怎么保证可以相续呢？对不对？我们说生灭相续，那我们怎么把它需要一个理论呢？那可能中观人说没有理论，它也在发生。你可能讲的都跟实际上的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不符合的。意思就是说，在中观的这一个见解里面，它就是我们看我们活着的时候一定是因果相续，对不对？那死的时候也必然是如此，都懂意思吗？他不会说到某个阶段就不是如此了，如果它是一个真理的话，就必然是生灭相续的，因为我们看没有一个例外啊，那所以在那个我们不晓得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它必然是如此，它基本上他们的理路是这样子。好，那他们就是为了成立生死流转，或者是说从系缚到解脱的一种联系，因为系缚它会生死嘛，对不对？那死了之后怎么样，这个若没修行但是还在凡夫的阶段会有生死，死了之后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修行延续一直到解脱呢？那就必须要有一个东西从中去串联，所以他叫导师用联系啊，所以这个我主要是在做这种联系的一种说明，而不是以我作为真理或者是作为证悟的内容。如来藏就不一样，这个如来藏我是你要去悟的一个内涵，对不对？那这声闻它还是悟这个灭谛嘛，只是说那我们生死怎么样去流转，他就告诉你有一个什么不可说我啊，或是什么一位运啊之类的，那这个跟修行解脱并不是你的一个主要，他只是要告诉你这个过程是如何，你修行还是要从四圣地来，对不对？好，所以说转部的道理在角注四的刮胡二，它有根边运跟一位运，根边运就会生灭，一位运是不生灭的，这边我们就不谈，大家自己看不看272页。好，导师有时候在写这一个叙述的时候啊，都就是它会连接到上面，那272就是有一个所以啊，这个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因为虽然部派里面说有我，但是它不是这一个指的是证悟的内容，或是以我为真理，所以接着下来的这个出席大圣的宝积经所谈这个圣性，也就是所谓的真理或是证悟的内容，它还是无我的，因为独子部的我并不是真理的层次，所以出席大圣在谈真理也还是无我，虽然已经在部派的时候有谈到我，但是在出席大圣对于这个圣性，也就是真理或是证悟的内容呢，说的还是我，所以这个所以是指这一个独子部他们立我，并非是指证悟的内容，所以出席大圣经也延续不是证悟的内容谈我，证悟内容是谈无我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好，那这边我们可能看一下，带大家看一下这个272页，这个应该是角注五的刮胡二的一段 出体字，我们看一下，出体字，那这边导师谈到有为是无常，对不对？无为是常住，而我却不可说是有为无为，这是在谈都子部他们立的这个不可说我，比如说都子部所立的这个不可说我，那不可说是有为无为，是常是无常的理由呢，是因为假使我是无常，那从前世到后世的轮回，那人就建立不起来，会中断，对不对？那外道的极运济我，因为运就是我们的无运嘛，对不对？它会灭去的。若运是我的话，运灭去，那我也灭去，它有断灭的过失，那也就在此。那为什么说非有为非无为呢？那因为若假使是常住的话，那我应该离却无常的无运的存在，同时也就不应该有受苦受乐的差别。所以外道的离运济我就有这样的一个过失，所以如果是常住的话，那就不随运的生灭而生灭，对不对？那表示是离运而存在的，好，那所以它也不能是常住，那外道离运济我就是有这样的过失。都子部见到这一点才说非有为非无为，有为就是无常，无为就是常，所以它也不能是常。那这个是我们顺带刚刚谈到都子部的一个主张，那他主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272页导师谈到宝积经说圣性是常乐净，但是呢还是没有说常乐我净，只是说常乐净。关于我的部分他谈的是无我，那他的解说在角注七，角注七我们看最下面的倒数第三行，他说上六句，有没有上六句？哪六句大家知道吗？这边切的这个地方有一点切的不好，六句就是从九开始，四性无尽，有没有？然后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就六项，可以吗？应该九要把它切下来，如果没有切下来，从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它只有五项而已，只有五句。当时没有留意到，应该要把九切下来，好，所以是这六项，四性无尽，然后是第十是四性常住，无尽跟常住基本上无尽说没有灭尽，常住也是这种常的概念，好，那四性安乐就是乐，对不对？四性清净就是净，那第十三是四性无我，第十四是四性真净，也是净，对不对？就是常乐无我净，不是常乐我净。好，那这个我们看到初级大圣，我们再稍微再回去一点，佛陀时代说无我，对不对？部派时代有一些部派说有我，但到了大圣呢，但是虽然部派时候说有我，那他也不是指这一个真理，或是体悟的这一个内容，那初级大圣提到这一个真理呢， 他有谈到是常是乐是净，但是还是说无我哦。好，再来我们看到273页，那这边导师就引《宝积经》的文啊，证明他只说常乐净，而没有讲这个我哦。他是说这个圣性是无我，求我不可得、哦、好，这是初级段。但是呢，到了如来藏说兴起呢，那皆是如来藏我。如来藏我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来藏即是我，如来藏就是我了、哦、如来藏我。好，那在佛教或是大乘佛教界呢，导师说是一种划时代的变化，意义不太平常、哦、那主要是这个我们从前面看过来，基本上一直都是讲无我的、哦、那如果讲，纵使讲我也不会把它当作是真理，但是到如来藏呢，那他这个真理或是体悟的境界就是我，这已经跟外道的梵我也是要去体验这个梵我这样的一个教学已经是非常接近了、哦、非常接近、嗯、所以导师说不太平常、嗯、太不平常了、哦、好，太不平常。好，那关于这一个我呢，它其实有这个自在意啊，我就是主宰，对不对？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它其实有自在、哦、所以导师说，若曰因缘果满的如来，也就是圆满，也就是断除一切烦恼修行圆满成就的如来呢，说如来的涅槃界有我得、哦、涅槃界有我得，就是常乐我净的我，那导师说还可以说是自在意、哦、或者也换句话说，就是以这个佛果的八自在来解说了、哦，八自在他自己看角注八、哦、这些自在都很不可思议、哦、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第五个、哦、他说这个根自在是什么，他就用一根呢、哦、能见色闻声修香别味触觉知法、哦、这个是蛮特别的啦。我们一般是眼根见色耳根闻声，对不对、哦、那但是这个佛的八自在它就是一根呢，它就能够见色闻声嗅香等等、哦嗯、很特别。那这个是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佛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哦、好，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还可以接受的、哦、但是导师说，但如来藏说的弘传者，从如来的常乐我净说到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我，那这个如来藏我我们看到274页、哦、从如来而说到我，如来性就是我、哦、那导师说这不能不回忆到世尊时代世俗所说的如来有与神我同样的意义。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前面的部分谈到如来，我们在讲如来藏，有如来跟藏分开来解释，有没有、哦、那如来其中有个意义就是我的意义，还记得了齁、哦。好，那这边我们 ,OK, 我们来看把这段看完齁、哦。 好，那如来与我呢？神教所说的梵与我，我，佛教有如来跟我，对不对？那神教有梵跟我，所以如来与我，梵与我，导师说不是很类似吗？导师只是说类似啊，没有说它是等同了。好，那所以导致说佛法渐渐进入佛梵同化的时代，如来就是梵，就是佛就是梵。好，我们这边先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角注九，角注九。角注九，导师这边就说明这个我的意义了，二七三页角注九。好，那我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自在，自己做得了主，这与佛法所讲由修持而得自由自在，不为烦恼所染污，不为境界所转，它是同样的意趣，那这是大圣所共认的，也就是我的意义就是自在啦，你要讲我 OK， 自在意可以的，是从这一种修持而得烦恼灭尽得解脱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好，但是呢印度宗教将这个我，这个梵语叫 Atman， 解说为什么呢？生命的本体，那个真跟修行解脱的那一种境界的自在是不一样的概念哦，它是一种生命的本体哦。那这个本体叫 Atman， 它有自在意，佛法是否定的。所以导师说佛法为了否定这生命实体的我才说无我。那如来藏为众生生死流转的根本，这是大这个如来藏教学里面的一个主张。那生命的本体生死流转根本很类似，对不对？好，离去烦恼如来藏即是如来法身。那导师说这与印度宗教所说生死涅槃主体的我非常的相近，如来藏跟这个印度宗教所说的生死涅槃的主体相似。好，导师又进一步谈说印度宗教所说的我呢与如来藏为生死涅槃所依，就是从他的这一个主张里面呢他是极为相似的。对佛教徒来说呢是博感困惑，不易区别。如来藏就是众生未说，那因众生的颠倒未能显发如来藏本具的清净无漏功德智慧，所以成为众生。这是如来藏教学里面很重要的内容。那切实来说呢，如来才是真众生，所以众生也就是我的译名，那非蕴处界的聚合体，而在生死流转中永恒不变的才叫众生。那这样的一种，这在大圣经中也说得非常清，这都是在大圣经里面所说的啦。就譬如这个不增不减经说，即此法身过于恒沙无边烦恼所缠，无始世来随顺世间 波浪漂流，往来生死，名为众生。法身啊，因为被烦恼所缠，所以生死流转漂流，法身不变，但是它会变，那一个这个众生，它会一下子在三恶道，比如说地狱或是恶鬼出生，他的这个形象不断在变化，那这个就是被烦恼所缠的一个境界，一个状况。好，法身即众生，因此众生非他，即是如来。如来自无始世来流转生死，使名众生。所以如圆满的如来呢，流转生死就叫众生了。那如果解脱生死，那就真正的名为如来。在流转生死的时候就叫做众生，所以它有不同的名称。央觉摩罗经也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我。这个都是经文，这些如来藏都跟我都结合在一起。这不能说导师什么污蔑或者干嘛，这个是经本身他自己讲的。导师只是要探讨为什么经会这么讲。本来讲无我，现在在如来藏的教学，我很光明正大的被这个使用。好，啊，众生即如来藏，佛在迷即是众生，众生在悟即是如来，所以佛跟众生并没有差别，只是迷跟悟而已，它的一个本质是相同的，只是状态不同，本质相同。好，因此如来藏与我一致，如来藏为烦恼所覆盖时的状态，近于小我。小我就是外道所说的我，有大我跟小我。如离去烦恼即成大我，那大我与小我的本体是没有差别的。好，所以这边导师要说明的呢，就是说这一个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我，那这个我是还在众生的一个阶段，那他就有这一种跟如来一模一样的这些功德。我们看到274页，好，那导师说这样的我就让他回忆想到世尊时代所说的如来，其实有神我的意义了，神我的意义。那接着呢，我们看第二段如来藏我的一个教学。导师这边呢先提出如来藏我他有一系列的一些语词，那这些语词我先口头说一下，它有这个如来藏、如来界、佛藏、佛界、法身、众生界等等，都有这些语词。好，所以导师一开始说从如来说到如来藏有一系列相关的名词，那在脚注第十一导师有做一个整理，有从这个如来的果德说，还有这个如来所证悟的内容来说，还有如来本身，比如说如来圣者法身等等，好，那导师先说如来藏，如来藏是从譬喻而来，那这样的一个语词呢有印度神学的渊源，也就是这一个胎藏，这一个一切世间世界的起源，世界的起源。那第二个呢是如来界， 那导师这边的这个句子，他说如来界如来性的意义相同，其实这个破折号什么意思呢？破折号就是如来界，也就是如来性，哦，意义相同什么意思呢？它应该就是说跟如来藏的意义相同，哦，如来界也就是如来性，因为有时候界它翻成性，哦，Dhatu 有时候翻成性，哦，它的意义呢与如来藏相同，但是呢我们看到275页有这个佛教的学理意味。什么是学理呢？哦，学理就是原理法则，哦，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276页的四，哦，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小节276的四，刮胡，没有刮胡，阿拉伯数字四。这边导师说，我与我界，众生与众生界，都是如来藏、如来界，或是如来性，哦，或是佛藏、佛性的译名，哦，那这都是如来藏法门的根本论题，是生死与涅槃的主体，是迷成生死悟成如来的迷悟所依，是正见的内容。那也就是这一些大概就是导师前面所说的学理啊，就是根本的一种原理跟法则，依着这样的如来藏才会有生死涅槃，去解释一切的现象都是依着如来藏来解释，或依着如来界了，哦，那这个是导师这边谈到所谓的这个佛教的学理意味，然后就是说特别是界它有因义，一切都是从这个如来为因，作为因而有一切的存在，哦，或是生死流转，都是以这一个如来藏作为一个原理或是一种法则，哦，好，那这个是关于如来藏跟如来界。那再来是谈到佛性，哦，佛性导师这边谈到275页第二行，依范本的宝性论，哦，知道佛性是这个佛藏，这个藏就是 garba 胎藏的意思，哦，或是佛界 Buddha Dhatu 的这个汉译，哦，那佛藏与如来藏、佛界如来界内容呢，它是完全一样的，哦，佛就是如来。那藏跟界呢，导师说它也有相通的意义，哦，胎藏什么概念呢？还没有就是被包覆这个状态，对不对？那这一个界呢，它就是旷藏意。旷藏什么意思？也是被尘土泥土包覆着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哦，所以如来藏、如来界，它基本上它要表达同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有那一种如来的特质，但是还没有被显发的一个状态。哦，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举了一连串很多部经啊。里面都谈这一个我，哦，都谈这一个我。比如说呢，《大般涅槃经》里面说，佛法有我，即是佛性，哦。所以前面讲如来藏的一些不同的语词，那这边就开始，那这些语词都跟我有关联，哦。所以这一第三 第五章第三节呢，就是谈如来藏我啊。所以《大般涅槃经》说佛性就是我，那指的就是如来藏。哦，那第二段引文更是直接，就是我者即是如来藏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意。哦，所以佛性就是我，如来藏就是我。哦，所以如来藏跟佛性都等于我。哦，这个是经里面他很明确的一个论述啊，或是陈述啊。所以从这两段引文，两句引文，那导师就给了一个结论，他说如来藏佛性与我是同一的啊。所以这个我，导师前面有讲，如果是从圆满的佛有自在意，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一切众生悉有，那就是众生畏的哦，哦，那这个我就跟这个自在如来的八自在那个是不一样的概念哦。所以确实在这一个如来藏教学呢，它是跟我这样的教学是结合的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合？这导师后面会有进一步的一个阐释了哦。嗯，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讲后面的一个结论了哈。先让大家有个概念，就是导师这边呢，在这边先点出这一个如来藏、佛界、法身等等这一些同义语呢，如来界、佛界、如来界等等呢，它都会跟我这样的一个语词做等同。哦，这个是在从275页一直到276页都是如此。哦，那所以先点出这一个这些如来藏的教学都跟我有很密切的一种关联，或者乃至于说这如来藏就是我，佛性就是我等等，这都是经说。那再来就是谈这个如来藏我它的一个意义，它的一个意义。那最后导师比较后面的部分呢，导师有谈到一件事，就是说这样的我呢，在这个如来藏教学里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就是它是究竟说，以前讲无我是因为怕你误会了啊，怕你误会跟外道一样，所以我就讲无我啊。那现在你们不会误会，我跟你讲真话，有我才是究竟啊。这是《大般涅槃经》里面所提出来的啊。那他说，这个外道的我，其实也就是从佛教里面发展出去的了啊。因为他们认识错误，所以他们流转生死啊。那我讲的这是才是正确的啊，他们那个是错误的。我讲的才是正确，那这是第一种概念。第二种，譬如这个楞伽经，他说这个有我呢，它其实是不了义，是为了要这个摄化觉得有我的这一些众生而施舍的，所以它是方便啊。那等他们来到佛教里面开始修行，慢慢了解道理，然后才慢慢的根性成熟的时候，才告诉他真正其实那个我是无，那个我是不究竟，无我才是究竟的啊。大家明白有这两种不同的论述了，一个就是有我是究竟， 一个是无我是究竟啊。那导师最后他有做了一个抉择啦，因为都是经说嘛，哦，都是经说。那这个抉择是什么呢？导师就是从这个佛教史的发展来看，就是这种教学，那从经典传到中国的时间，它基本上某种意义代表是出现在印度的一个时间，从这个教学时间应该是楞伽经讲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才是比较正确，就是说说有我它是一种摄化为无我具的众生，那等他们根性成熟的时候才告诉他真正的无我如来之藏，老师认为这个比较贴近史实啦。那这边因为时间差不多，我们最后讲一个题外话，有些人他们就会有一种认一种看法，他就说诶，你们学佛教史干嘛，又不能解脱，懂意思，有这样的一种论调啦。那其实佛教史，后来我们想一想，这句话的道理讲对了一半了，他虽然没办法只知道佛教史是不是不能解脱，没错了，但如果我们懂修行的方法，然后又能够知道佛教史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抉择在众多这些法门当中，哪一些是疗愈，哪一些不疗愈，哪一些是就近，哪一些是方便，我们不会走错路，懂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修行的法门，我们会更确定，不会说诶，这边这样讲啊，这边那样讲，到底哪一个对，之前的老师说你要这样修，要修有我的如来藏，这个老师又这么讲，所以就至少我们对于这个法门的掌握会更精准，就是懂佛教史对我们修行是更安全，应该这么说。但是我们学佛教史不只是只学佛教史，因为我们也学修行方法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有禅有净土什么样，开玩笑，犹如带脚虎是吗？带脚虎是吗？反正就是能够懂佛教史，然后又去学习修行的方法，那我们会了解到方便跟真实，然后这个就不会迷失或者走错路了，这是很重要。导师为什么要谈佛教史？很多人误会导师，就是他们说导师是从这种世俗佛教史的一个方法，要来破坏佛教修行的神圣性。这个我们从学习导师著作的人是一点都没办法认同，因为导师第一个他的态度不是如此，第一个他要指出在那么多修行法门的发展当中，他一定有失真的部分，他只是把那些失真的部分点出来，他不是要去这个所谓的攻击这样的一个法门，虽然他说中观疗愈了，中观他当然他说他同情中观，但是呢他对其他法门他都是尊重，他就是有他的一个适应某一类众生需求，所以导师基本上只是说某个法门有什么缺点，不是说不要去修，而是说去修的时候要避免这样的缺点。那这个是今天最后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说明导师在谈佛教演变的时候他所要带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其他的部分我们就 下星期再继续哦。下星期是不是我们最后一次上课？好，那下星期希望能够把第三节谈完，应该有办法，可能还要再发一份新的讲义。好，如果我们因为我不敢讲太快，因为有些东西还是要带大家慢慢看，那慢慢吸收，会比较有感觉了哈。现在人很注重 feel， 很有感觉，嗯，就是至少哦能够明白里面一些道理啊。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